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时光，今天有机会的啊，由不配的仆人在这里啊，讲你的荣耀，讲你的宣讲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在祭中能够得使你能到使你得到荣耀啊！求主你把我们把以下时光都放在你的圣手当中，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指引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1969年7月10日发生了一件大件事，就是三个美国太空人登陆了月球，知道吗？所以就是这三位美国人登陆了月球。当时候人因为成功的登陆了月球，就很多人就觉得哇，科学是这么的伟大，很多人就高唱科学的那种成就，科学的万能，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人类的问题。有一个很多那个所谓的那个科学主义者，就在一个很著名的美国很著名的周刊里面就发表了这样的演讲，就是说哇，登陆月球，月球的成功证实了圣经就是创世纪的记载以为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突破了巨大的阻碍，征服了太空，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定了人类最高的那种价值，人类从此可以无惧的说，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而是宇宙的主人，是非常的高唱人类的伟大的那个词啊。这些是没有登陆月球的人讲的，那些登陆月球的人又怎么讲呢？好，有一次在回程的时候，那个宇航局就问那个其中一个太空人，就是 Buzz Aldrin 艾德林，他就用诗篇，今天我们所讲的诗篇8:3-4来回答，他说，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和你所安葬的月亮和星星，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艾德林没有像这些没有到过月球的人把人举得这么高，把人当成是万物之灵，他反而觉得人是多么的渺小，是多么的卑微，看到这么宇宙这么大，人是多么的渺小啊！这个上头的那个是他带去月球的一个卡片，所以提醒自己人是多么的渺小。好，当时候登陆月球的时候就是宇航局也邀请了各国全球各国的领袖写一些信息，然后存放在一个龟池那边，龟盘那边，在一个盘子里面，然后带到月球放在那里面所以全国的各个领袖，包括中国啦、马来西亚啦，还有其他的领袖，其中一个信息是来自天主教教王保罗6世放在那个龟盘里面就是那个 silicon disc 里面。保罗天主教教王保罗6世也就把诗篇的8章放在这个龟盘里面，所以诗篇8章是首一章经文登陆月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一篇。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篇到底为什么这么伟大，而能够登陆到月球。我们看，好，诗篇8章是8章不是1章，不是3章，它的位置也是很巧妙，它不放在第一位，它放在8位。好，第一诗篇的其实第一跟2章，如果我们看的话，其实是一个引言，是一个序言，就是一个开头，是一个介绍，要介绍整个诗篇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清楚的看到3章-7章的，全部都是哀歌。哀伤的哀那个哀歌，那种痛苦的你看到是哭泣的，向神哭泣的那些时刻，好，就是向神诉苦了求主你帮助我了，求主你拯救我等等那种歌比如诗篇4章1节，我公义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答应我， 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舒畅，求你恩待我，对很多求你啊，求你啊，求你啊，听我的祷告。那我们再看啊，诗篇第六章第二节，接下一个幻灯片啊，耶和华啊，求你恩待我，因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抖。所以从三章到第七章五章的那个诗篇全部都是求你啊，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求求你，所以都是在哭泣当中，是一个哀歌啊。可是你到了第八章，哎，突然间不一样了，大幅度的转变，他的那种情绪全部不一样。诗篇第八章是一个赞美诗歌，好像是从低谷跑到山顶上去了，好像是很高兴的一个诗歌。可是我却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我是认为第八章可能也是在低谷中写的。我认为诗人在写这一篇的时候是在晚上写的，就晚上可能象征他当时诗人那种心境，是处于在那种黑夜那种痛苦时候的那种心境。虽然表面上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赞美诗歌，可是你看得到其实他在那种黑暗的时候仰望着天而写的那个。我认为当我们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是神的光最亮的时候，你同意吗？在我们最哀痛的时候，也是看到神的荣耀最清楚的时候啊，你们也同意吗？啊，所以也就好像看星星是在黑夜里面看得最清楚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诗篇第八篇表面上虽然是一个赞美很高兴的一个诗歌，可其实是世人在那种很悲痛的时候看着天，从中得到安慰。好，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写的出来的一个诗歌。好，所以诗人在困境中就仰望了天，然后感动了，然后就写了这篇。就好像我们唐代诗人李白举目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吗？哈啊，这个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啊。李白的诗歌啊，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也有同样的感触，不过他的感触完全不一样。他想到的不是故乡，他想到的是神啊和人的地位啊。看他怎么讲啊。是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一节，他怎么讲？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地里面叫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耶和华是神的名啊，是神立约的名。很巧妙的，他就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啊，这个主原文是 Adoni， 其实带有君王的一个意思。他当他称呼耶和华我的主的时候，他是在承认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是全地的王。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科学主义者是说，哦，人是王，没有，耶和华才是王。耶和华是大地的主宰，是宇宙之王，全部都在他管辖之内，全部都在他 主宰之内，全部都，全部我们人类的历史，我们一生全部的一切都是在他主权之内。承认这一点，你看到吗？看到山，看往上，看到天，却承认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王。好，继续看下去，他说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这个我是用啊新译本啊，和合本说你的名何其美。可是原文这个美这个字其实是威严的意思，是王帝的威严。所以可能啊，所以再次的强调神是王，威严，王帝的威严，王帝有主权，王帝有能力，王帝有啊全能啊，所以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王。好，你把你的荣华，荣华这个词，我看希伯来文也是形容王帝的形容词啊，也是用来形容王帝的形容词。所以你可以再次的强调，耶和华是全宇宙的君王，不是人，而是他，他有主权。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你看第一节就已经很大的作用，很大的安慰。如果耶和华是王的话，一切都在掌管之下，一切都在主权之下，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事情还能够不能解决的吗？我们只要去看着他，到他的跟前的话，能够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的话，不能解决吗？所以第一节啊，你可能看到他已经开始了从那种低谷中爬上去了，就单单的一节，耶和华，你是王，你是王，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你是王，你掌管一切。我们再看第二节啊，这个他也是很巧妙。这个我读的时候，为什么小孩子跑进来了？为什么你写诗篇还有小孩子看到天，突然间看到小孩子，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一样啊？可是很巧妙的，他说：“你从小孩的婴儿这个我比较喜欢和赫本的那个翻译，就婴孩和赤奶的，他还是在赤奶，还不能讲话的啊，赤奶的口中。”得着了赞美是其中一个翻译啊，和赫本是建立了能力。我本来是我比较偏向于和赫本，就是建立了能力啊，所以两种也很难翻译哈、啊。原文好像你要翻译李白的诗翻译成英文，你怎么翻译翻译不出来啊？这个也是以同样的原理啊，以希伯来文要翻译成中文还是英文，很难翻译哈、啊。所以就是建立了能力哈。啊因你的仇敌的缘故，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啊！是第二节，为什么把孩子放进去？我在看星星啊，为什么会想到孩子呢？啊，想到那个婴儿呢？好，我们来看这个词，他用的那个词有一点意思，婴儿和赤奶的，在旧约圣经是代表了什么？在旧约圣经其实是代表那些受害者啊，受害者，一些就是被恶势力所欺压的受害者，恶势力所逼迫的受害者，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啊，战争的时候的受害者，像被战争摧残的那些受害者，而且那些面临死亡的受害者也包括在这里面，所以这一些人，比如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一节，好，这里就用婴孩和小孩这个字来形容、我的眼睛因流泪而失明，我的心肠悸动，我的肝胆倾倒在地，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啊，就因我的子民遭毁灭，可能是战争啊，战争的时候，孩童和婴儿在城里的街上昏倒。所以你可以看到孩儿和婴儿，孩童和婴儿是用来形容受害者、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一个受害者、是没有权势的，没有权力，没有软弱的，根本就没有话可以讲，无奈无助，没有人权可以讲的，被人欺负，被人踩在地上的那一些人、可是你也看到这一些无助的没有能力的，却是在对神看来却是建立了能力，没有能力的竟然建立了能力，这里看到那种巧妙的，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诗人要把孩子带进来，这个软弱的却是能够赞美，却是最有能力赞美神的，最有能力的，哇，真是不得了啊！就我们从我们圣经的整本圣经的来看，我们的那个价值观其实和我们世界上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我们世俗的价值观是说，如果你有钱，你就很有福气；你有本事，就很有福气；你的学问很高，你有地位很高，你就很福气；有势力，你是某某公司的大老板，你很有福气；你的样子长得很英俊。可以当明星啊，很有福气、你看着还很漂亮也有福气，你有才干天赋天分很本领啊，都很有福气。可是圣经却是倒过来，背道而驰，倒过来，什么才算是有福气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到底是什么才算是有福气。心灵疲乏的人有福了、不是有钱才福，是贫乏的人有福，没有钱的人才福，不是外表贫乏 是里面也贫乏，里面觉得自己很没有钱，好，也是很才有福气。有些翻译就说虚心的人，所以里面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倒过来跟我们所认识的全完全不一样。哀痛的人有福了，下面一节讲，不是享乐的人，快乐的人，每天都去 party 的人，是哀痛的人。倒过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不是那种发号施令的人，而是那个谦让的人而有福，不是有权力权势的人，而是那些谦卑温柔的人有福了，是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上。所以我们的圣经通常都是倒过来，而且是那一些受害者反而有福，不是那个欺负人的人有福，不是那个受害者反而有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7节到28节，看神是拣选谁呀？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怎么样的人？聪明的人吗？还是愚笨的人？愚笨的人，那些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你看到登陆月球的人是愚笨的人呢？我们不觉得科学很伟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致算不得了，算不了什么的，为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所以你看到圣经是倒过来的，选选的是小孩和婴儿，而并不是那些强大的。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马太福音有记载他的记录的那种过程，11章12到17节，我们来看。店里的瞎子和瘸腿的都走过来，耶稣就医好他们。祭司长和经学家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中喊叫，小孩子是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这种喊叫其实就是在承认耶稣是君王的意思。和善呢，是对王的那种，好像我们中国的万岁了，王岁万岁万岁，差不多这个意思哈。就是他们听到了就是小孩子，你看小孩子竟然能够称赞神，称赞耶稣，他们就很愤怒，对耶稣说：“你听见他们说什么吗？”耶稣说：“我听见了。”然后耶稣就引用了诗篇第8章，看到他怎么引用啊？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啊！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说：你们这些处在优势的，是那犹太人教派的那种领袖，可是你们却看不到我是真正的神，反而这些软弱的小孩却看得到。却领悟到谁是君王，你看了吗？所以第8章真的是印证了神是用小孩和婴儿建立了能力。这个例子就是他们能够看到谁是真正的君王，反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看不到所以这个小孩和婴儿，所以你看诗人从天上然后看到自己的软弱，可是他也意识到其实软弱也是很刚强的。所以如果你是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软弱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天分，没有什么才干，看到其他人好像很好这样这些经文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安慰，因为神的能力是人在软弱的时候显得最完全的，对吗？当你最痛苦的时候，当你觉得真的不行的时候 啊，也是最完全的啊。好，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著名的第八章三节到第四节啊，刚才 Boss Aldrin 艾德利太空人所读的这一章这节，他说：“我观看你的手，不只是手，是手指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很细腻的在那边。”啊，设计好啊，不只是手而已，手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好，我们看下一个啊，下一个 slide 看这个是从哈勃啊。这个望远镜所看到，这个不是星星，这个是银河系啊，漂亮啊、这就是，我知道这一幻灯片如果在晚上看会更好，好漂亮。再看下一个，银河系，这是我们宇宙的那种奇观。再下一个，啊，这是也是另外一种银河系，这个是好像是尘土，就是 stardust 其中一个，是你看看得到人，请问人在哪里？请问人在哪里？真的是看不到，整个宇宙我真的是看不到，是诗人也有这样的那种感受，看到天，看到月亮，在明月，在 天空所呈现的月亮满空的那种星斗，非常的感动，看到了人的渺小，人的卑微，可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他却觉得，可是人虽然渺小，人虽然卑微，可是你却纪念他。因为连一个尘土都看不到了，整个银河系都看不到了，可是你却纪念他，你是什么样一个神呢？怎么样一个神？一个看不到的一个东西，你却纪念他。纪念这个字用得很巧妙，纪念不只是说只是想到而已，而是说用爱心的那种关怀，用爱的举动来帮助这个人，是纪念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说施恩，帮助这个人，说带着很多那种爱意在里面。眷顾这个字也是一样，你竟然眷顾他，同样的意思，跟亲近他，照顾他，这么渺小的一个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不是说人算是什么，其实如果你要真正的翻译出来是人算是什么东西，那个不是 who 是 what 啊，人算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把泥土，你从地上抓一把泥土，没有什么价值的，丢掉算了，没有什么价值，就是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就是一把泥土成尘土而已，没有价值的，可是你却眷顾他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我觉得这个你看到星星的时候更加伟大，不只是神创造天地是非常的伟大，对，非常的伟大。可是本人觉得神竟然眷顾我们，这个更加的是啊，真的无可思议。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所以人的价值，如果你要看人到底是什么的话，看本来人的那种样子，人的价值根本看不出，可是你从人的眼光，从人放到神身上，人的价值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有价值是因为神对人感到非常的珍贵，人觉得人是珍贵的，所以才有价值。我们的价值并不是我们本身有本能很有本领， 本来本身是很珍贵的，并不是人的价值来自神。因为神把我们看得很珍贵，所以我们是自保，是很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人的价值的来源、啊、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还是什么，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大事，而是神把我们看得很珍贵，这就是人的价值、啊哎、我是一个慈母，不是 不会骂小孩子的，像我的儿子已经18岁了，很少骂他，很在家里也被非常的、不是很严格，所以你东西放乱乱了，我不要紧，我自己也是很乱，所以、不会、要求你非常的整齐、你吃饭吃的怎么样，我也不是很勉强。所以我自己也不是 很在意这些、东西。不过有一点我就是非常的严格，你不可以轻视任何人，你不可以对某些人不尊敬，当然不可以对我不尊敬，呵呵，我也不可以对你不尊敬，这也是非常的严格。因为人是有价值的，人是神所爱的，你不可以轻看任何。这是我对他非常的严格的。但是你看到有时候如果你批评其他人，我会好像有点不舒服，真的是、对，根本就不可以，很难忍受。所以如果你在我面前批评其中的弟兄姐妹的话，我可能会走掉，觉得很不舒服的样子。因为人是有价值的，因为神所爱的是很珍惜的。好，我继续的看下去。神不但眷顾，而且哇，这个也是很了不起啊！看到他给我们的地位是多么的高啊，给我们的地位，他是第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看，我们的地位只是比天使或是天使，这个就是 Elohim 其实是神的意思啊，所以有些人就翻译成天使，可能觉得不很恰当。其实本来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我们的地位是比神只是低了一点点啊，一点点的、原文也是一点点的呵呵、地位，可是他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把那个王那个冠冕放在我们的头上啊。荣耀和尊贵这一个词也是君王的形容词，所以他把我们好像当成是王一样，哇，这个是真的是不配啊！这个伊丽莎子、竟然成为王，就我们这伊丽莎子竟然放冠冕在我们的头上，赐我们权柄啊！我们继续知道，要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海里游行的水族，他就是让我们做全地的管家。是包括各地的生物啦、畜生啦、鱼类啦、鸟类啦、等等野兽啦，还有什么畜生，我们是大地的管辖，我们是小小王，神是王，我们就是啊，所以我们是管理，这根本就是无可想象啊，不可思议，这一粒的一粒沙子竟然是成为王帝OK。这里我们也想到，我们想到创世纪，我们想到为什么神会创造我们，为什么创造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到底人有什么作用。其实人就是这样，于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7到28节、讲到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声音，你帮我念吧。好，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创造了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众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你要管理与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的走动的生物。看到了，所以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什么是照着自己的形象？什么意思呢？啊，你看下面就解释，照着自己的形象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要人带他 管理整个大地，就是代他做王。我们是国大地的管家，这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最近在神学院上课，因为选的科目都是有研究的，所以上课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有时候星期三会在家里会没有去上课。所以有一次就在星期二晚上就收拾了一些书放在一个大包里面，然后我的老公围墙就进来看到了，说：“哎，你在做什么？明天要去学校吗？明天不是没有课吗？”没有课，不过因为有一个同学需要用这一些书，所以必须要把这些书拿去借给他，让他能够写作业，所以明天必须上去上神学院，去上学校去。然后他讲了一句让我觉得非常鼓励的话，也可以说是称赞的话，我就觉得他讲：“哎，又是为了别人。”非常的安慰。那就在想，哎，是啊，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别人，就为了我们这个神所给我们所负责的一个大地，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事物，都是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他们能活的，对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一个意义。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去做王，我们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好吗？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他也是来做一个王。你看这个君王是怎么样子的，当然一定不像秦始皇，一定不像秦始皇，不像我们的所认识的一些王帝啊。他这一个王是这样的王，看第一个，另外一个马太福音11章第5节就是这样的王，怜悯人的王，充满着爱心的，帮助人医治人的那个王，就是瞎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啊。是为了这些羊群，为了人，关心这些人，怜悯这些人，这个王跟我们很多的领袖很不一样，我们的世上的领袖很不一样，为了这些人。马可福音10章15节，下一个，看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属下。是一个仆人君王，不是那个法号司令的那个君王，而是一个仆人的君王。好，感谢主，来到国语堂之后感觉到我们的领袖都有一个仆人的态度，所以这个是非常感恩的。如果你是领袖的话，不是说是 把工作分给别人做，而是分给别人做，希望那个人能够成长，对吧？以前做领袖的时候，做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是领袖的话，第一个上班的是我，最后一个下班的也是我，对吧？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就是因为要让那个人升级，升得比我高更好，这就是领袖。这也是我对做领袖非常认真的一点，不是跟别人一样的做领袖，而是就是这样的服侍的一个领袖。这就是我们的君王，最后这个君王为了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全的宇宙。下一章下一篇，全部的宇宙星星一切都因为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舍命的领袖，舍命的一个君王。好，你看到这个诗人带我们游了全宇宙，开始的时候神，然后再到小孩子那边，然后到全部地狱，全部动物，然后最后又回去， 到第一节啊，最后一节第八章第九节，最后一节回到了第一节，这样就是环绕了整个宇宙，又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我想他的感受，他思想了整个宇宙的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基督想还能够说什么呢？他只能又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的命在圈地，多么威严呢、啊！多么威严呢、啊！”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你把你的荣美显现在地上，因你仇敌的缘故，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你叫他管理你所造的，把万物都放在你的脚下，就是所有的牛羊、天地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海里游行的水族。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以上用诗篇第八章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